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基督徒的金钱观。在今天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一个物质追求的一个世界，整个世界人都在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那么连带的，对于神的儿女，钱财物质到底我们应当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它？基督徒可不可以有钱呢？金钱是不是是一个罪恶的事情？许多时候我问弟兄姐妹们，你们认为基督徒可不可以爱钱？那么这个问题，许多人听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反映说基督徒不可以爱钱。可是当我们提到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有钱的时候，这个当中就有了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诸如此类的问题，即使是在基督徒的中间，我们也发现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系列的谈到，到底基督徒对钱财的观念应该是怎么样子？基督徒应当要来如何的理财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到一个最基本的大原则。这个基本的大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他提到他自己的人生观。第五章在十四节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在这段圣经里面清楚地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应当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所以不管我们的工作，不管我们的家庭，不管我们是单身或者是结婚，不管我们是年轻或者年老，总之我们这个人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主而活的。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为了基督而活的时候呢，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有关金钱的使用，有关金钱在基督徒心中应该是占有什么样子的地位。首先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金钱它有四个主要的目的。从这个四个主要的目的，我们可以来明白圣经当中有关金钱的教导是什么。金钱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供应神儿女基本的需要。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这样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在这节圣经里面，主耶稣强调我们比这些天上的飞鸟还要贵重。天上的飞鸟尚且我们的天父都会养活他，那么你想想看，我们这些神看为比飞鸟更贵重的人，更贵重的神的儿女，难道天父不会养活我们吗？所以根据这段圣经，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看见神儿女基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必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不管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说，他接着讲，在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神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神说，你不要为衣裳，你不要为你穿什么吃什么这一些的东西来忧虑。神说，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他都会供应。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神让我们看见神要供应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那么这样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学习来依靠神。因着依靠神，我们学习过一个信靠神的生活。在诗篇里面讲说，我们应当以神的信实为粮。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需要的是靠着对神的信心的。这一段话所说的不是只是针对传道人、服事主的人。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好像我们认为传道人就应该要凭信心生活，那么基督徒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赚钱，我们要跟世界上面外邦人一样拼命的去打工赚钱，我们才可能糊口。那么因为这样子的二分法，就把许多神的儿女就陷在物质、工作、生活的捆绑里面。我们看看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创世纪十二章第1节第二节，当神吩咐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到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当神这样子吩咐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就很单纯的就接受就相信了，他没有跟上帝在那边讨价还价，他也没有跟上帝问个清楚说个明白，他没有说，上帝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要我去哪里，我的机票你有没有给我预备好，我去那个地方吃什么喝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他要离开他的本地族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呐、啊，因为他当时候有田产、有家业、有家庭，有他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东西，他要把这一些东西放下来，然后去到一个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名字的地方。这是信靠神。亚伯拉罕因为先信靠神，以至于他就开始过着每一天要依靠神的生活。想想看，一个宣教士，当他到了宣教工厂，他每一天都需要学习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得到供应。那么那种的信靠带来进一步的，就是对神全心的去爱他。当亚伯拉罕他经过了这个信心之旅，到他人生信心的最高峰的，就是他把他自己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当他把以撒要献上的时候，以撒是他老年的时候所得到的儿子，而且是唯一的，是独生的儿子。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你老年得子，而且又是唯一的独生儿子，那是何等宝贵的。我相信那是亚伯拉罕心中的最爱。但是亚伯拉罕能够把以撒献上，那不单单是信心最高的一个表示，那也代表他对神爱神那个心智最高的一种呈现。所以我们看见神透过金钱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第一个目的 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全心来爱神。因着我们每一天学习来依靠神，进而我们就能够更深的来尽心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那么第二，神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他的目的不单单是要操练我们学习信靠并且爱神，神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也是让我们学习过着一个知足常乐的生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的知足是在出于我们有这些基本的需要，我们就应当满足。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这样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还有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这样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我们存心不可贪心，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也这样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所以我们看见这几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在世上学习所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呢？是一种知足的生活。当我们为着我们所拥有的来感恩，我们对着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学习，我们就满足了。因着这一种的满足，我们才能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回头看看，在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以色列人上帝天天供应他们玛拿，而且是准时供应，没有像今天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父母亲烧饭还会晚了一点，也没有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在外面吃饭我们有时候还等半天。上帝供应以色列人，准时供应，按时供应，天天供应。但是你看看以色列人怎么反应，以色列人在旷野十次埋怨神，他们对上帝所供应的不满足，他们甚至有时候生气到一个地步，埋怨到一个地步，说哎呀我们干脆回埃及吧，还是埃及的韭菜大葱真好吃啊。所以以色列人对于上帝供应玛拿不满足。弟兄姐妹，其实这也反映出今天很多时候人的本性就是如此，人常常不容易知足。我们看见今天这个社会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人不懂知足，人不懂得感恩。所以神要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学习过一个知足感恩的生活。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他生活的原则，他提到说他无论是在富足的当中，无论是在贫贱的当中，他都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情。他学会什么事情呢？就是知足。我们想想看，保罗这一个人有什么好知足的？论钱他不是有钱的人，他还要靠自己去亲手做工才能够传道。论住他是居无定所，论家庭他是单身的，许多的时候有谁软弱他说我也软弱啊，有谁孤单他不孤单呢？所以从人的角度，从世人的看法里面，保罗他真的没有什么好知足的，他这个人应该是最多埋怨的。但是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样子的处境我都学会了。他学会什么？ 他学会知足。因此我们要千万的记得，圣经上里面让我们看见金钱第一个是为了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因此神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过一个爱神知足常乐的生活。那么金钱的第二个目的，请我们一同来看诗篇37篇第七节，这段圣经这样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圣经谈到依靠耶和华，耐心的等候他，所以金钱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在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抉择，可能神会用着有没有钱，他有没有供应我们所需要的经费来指引我们这些的抉择。比如说今天很多的年轻夫妇刚要工作又刚结婚，许多时候就面临着住的问题，到底是要跟父母亲暂时住一段时间，忍受可能因此而带来的婆媳的问题，两个家庭住在一起的许多的不方便，还是说要去外面租房子，租金又这么贵，或者有的人在面临到底是要租房子还是买房子，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大的一些的抉择。如果今天一个人不认识主，很可能他就凭着自己的判断经验来做决定。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人因这错误的抉择而造成许多年甚至一辈子的后悔。但是神他对我们神的儿女，他关心我们每一件事情，所以他对于我们人生的许多重要抉择，他也必定会清楚的指引我们。那其中一个指引的方法就是他透过经费的有无，透过我们有没有足够的钱来显明他的带领。好比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买房子或者是租房子，如果一对年轻的夫妇刚结完婚，工作还没有一年两年，银行的存款积蓄可能连买房子的头期款都付不出来，那么这表明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除非神有其他特别的供应，否则如果连头期款都没有，那么就表明可能这个时候神并不要我们去买这个房子。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只是希望赶快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以至于我们就去超过自己的能力去贷款然后买了这个房子。我们宁可住的比较差一点，住的比较不方便一点，但是避免我们的生活会因此而受到捆绑。那么神透过这一个金钱来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在哪里呢？有两点。第一个，神透过我们有没有经费来指引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抉择，它是为了帮助我们来重新的思考，到底谁是我们人生的主宰，到底谁是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的那一位。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17节，在这段圣经里面这样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 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神。在这段圣经里面，神对那些特别是有钱的人，神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自高。为什么呢？因为有钱的人常常比较会去依靠钱财，依靠自己，有钱的人比较难依靠上帝。所以神对那些富有的人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神。所以你看见钱财很容易成为我们的主，钱财很容易让我们忘掉谁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主宰。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也这样说，在这段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当保罗他在大马色经历了这一位荣耀的基督，他把他整个的人生过去跟认识主之后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对比，他知道他的人生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其他一切的东西都是短暂的，都是有限，甚至是有损的。可是许多时候我们嘴巴说我们要顺服主的带领，我们要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这是一回事，可是实际上面在我们的行动上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真正碰到钱财的问题的时候，就会考验出到底谁是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么神透过钱财要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还有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来操练我们有这个忍耐的品格。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里面提到忍耐非常的重要，因为透过患难就生忍耐，忍耐就生出这个老练。所以在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忍耐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我们看见神的仆人使女，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神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训练他操练他的过程，而这一个过程往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来操练这个人能够恒心忍耐。所以神也可以透过钱财的有无、经费来让我们学习等候神的供应。那等候神的供应是很宝贵的一个方法来学习忍耐。有一位神的仆人穆勒，在他一生当中，他就操练学习单单的仰望神，不仰望人。在他一生当中经历到神无数次垂听祷告供应他的需要，可是有很多的时候等候神，有时候等到实在是已经粮饷都没了，食物都没了，他仍然在那边等候。这就是神透过这些的钱财要来操练我们学习耐心等候他。愿主帮助我们，赐福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是基督徒的金钱观。金钱从圣经上来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必须要明白，在整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15节所说的，为主而活。那么 我们的金钱也就是要为主而活这个目的。那接下来我们提到金钱的一共有四个目的，我们今天先谈到其中的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供应基本的需要，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6节、28到30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8节，供应基本的需要也有两个神的目的。第一就是让我们全心爱神，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1节、哥罗西书第二章10节。第二个也是让我们学习知足常乐，经文是在帖前5章18节、提摩太前书6章6节、希伯来书13章5节。金钱的第二目的是指引人生的方向，在诗篇37篇第7节。其中有两个是透过指引人生的方向，金钱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要确定谁是生命的主，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17节、腓立比书第3章7节8节告诉我们。最后是要操练忍耐的品格，罗马书第5章3节。愿主赐福我们。